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好朋友，上次琪琪姐妹她分享让生活越来越有滋味的三个精华汤底，第一个是我们都是上帝眼中的无价之宝，第二个是夫妻关系好，孩子才会好。今天我们要请他继续分享第三个汤底，这是一个很多父母都知道很重要但却常常做不到的关键课题哟。我们常常说要教孩子成为一个怎样怎样的人，但是孩子真正学会的往往不是我们说了什么，而是我们活出了什么。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一句话或是一个情绪或是一个选择，甚至是我们的态度，都在影响着孩子呢。也许我们曾经在急躁当中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但也有可能在忙碌当中我们忽略了我们原本坚持的原则，但是这些孩子他都看在眼中。今天琪琪姐妹她要透过几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承认不完美，愿意调整自己的时候，那个以身作则的力量有多么大哦。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家有青少年，妈妈也要转大人。姐妹你好。
你好晨曦好，大家好。
请帮我们分享一下第三个精华汤底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三个精华汤底是父母的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这里说的是我们父母说的和做的是一致的，这样孩子才知道他是有安全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我们父母怎么生活，孩子就是怎么生活。那孩子最清楚爸爸妈妈最真实的样子，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糊弄他们。那么主动的向孩子认错道歉，也是在示范我们父母的言行一致，就是我们不推脱，不欺骗，也不吹牛。那我想分享第一个小故事，叫做早餐面包事件，我要为我的谎言道歉。我的先生非常重视健康营养，所以呢他当然也希望全家人吃得好啊，吃得健康。但是我真的好爱吃面包哦，你知道，特别是那种奶酥面包、炸弹面包、火腿 cheese 吐司，然后葱面包、肉松面包，还要加上满满沙拉酱那种的，
听着肚子好饿。
对，高油、高糖、高淀粉、高热量这样子。那你知道有一天早上我先生一起床走到客厅，就看到我们母子三人正在吃早餐，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唉，怎么又买这种面包。我一听到他这个语气，我心一急，马上就说因为他们想吃。我讲得非常的直接跟爽快，因为他们想吃。我直接把那个责任甩给两个儿子，因为他们想吃所以我买啊。但是我的先生看出我的心思，我在推脱责任，所以他说是你想买，他们才说想吃吧。唉，我真的很难过，因为他真的讲出我里面的想法，所以我那时候就闷闷的把早餐给吃完。孩子也去上学了，我知道我要道歉，所以那时候我就 跟还在家里面要准备出门的先生道歉，我跟他说真的很对不起，我错了，对，刚刚你只是说一句怎么又买这种面包，你也没有要骂我，但是我就直接反应是完了，我做错了，你不满意，所以我就把责任甩给两个儿子，说他们想吃所以我才买，你说对的，是我想买他们才会说想吃，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我先生当然原谅我，我们就和好，他就出门上班了。那我还要跟孩子道歉呢、啊、早上他们是目击证人这样子。所以等到孩子放学回家，我也是很慎重的把他们聚集过来在餐桌这里，我说我要跟你们道歉这样。早上爸爸只是说怎么又买这个面包，但是我因为害怕被念被骂，那么我就直接把责任推给你们，说是你们想吃，但是我要说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想吃我才买，所以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的推卸责任，请你们原谅我的不诚实。没想到我们家两个孩子就原谅我，然后说没关系啊，这面包很好吃的啦。对，
哇，好慎重哦，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其实孩子真的都看在眼中，哎，对不对？就是他们就会知道说，哎，原来妈妈她会愿意承认，其实是我先买的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应该也会在里面看到一个愿意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有一个，当然爸妈不是这么完美的，然后永远都在成长当中，我也要分享一个爸爸的说话急躁事件，这样就是换成爸爸来道歉。因为有一次我跟我先生诉苦，我跟他说最近两兄弟对我说话好不礼貌好不客气，让我好伤心，当然我也非常仔细的描述他们是多么说话说了哪些话多不客气多不礼貌，让我多不开心这样子。没想到我先生听完我的这个仔细描述之后，他马上说、啊、完了完了完了，是我的错，是我对最近对你太凶了，所以他们有样学样，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啊！这次换成我先生跟我道歉，请我原谅他，当然我们也和好了。然后我先生也是非常慎重的，然后在晚餐的时间，那一天的晚餐时间，然后吃完饭大家很轻松的一个气氛底下，我先生是非常慎重谨慎的跟两个儿子道歉，他跟两个儿子说，爸爸要跟你们道歉，最近爸爸说话太急躁，不尊重妈妈，给你们做了坏榜样，请你们原谅我。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全家一家四口在学习怎么样好好说话，不要说话太急躁这样。我觉得父母的言行一致，那个身教大于言教，对孩子带来的影响就是他们对爸爸妈妈说的话会比较愿意相信，而且是顺服，那么就会开始愿意去学习做那个对的事，而且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真的，我们不需要做个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要愿意做一个愿意改变的父母。当我们愿意在孩子面前谦卑认错的时候，事实上会赢得孩子的尊敬。就是我之前有说，我们家大儿子他有自己开 YouTube 频道，有在上传他的影片，他真的很厉害，他是自己自学怎么剪片配乐上字幕这样，然后而且也有很好的成绩，他的那个订阅率是逐渐上升的，而且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他是非常有那种拍片的那种敏锐度，他也知道这种市场需求的。有一天放学回来礼拜五，他非常兴奋的跟他弟弟说，哎，今天有好题材可以来拍片咯，非常兴奋，他就描述他要拍什么样的片子。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只是跟他说 不要针对人身攻击，然后可以换个角度开自己玩笑就好。我是这样提醒他。那你知道他拍出来的影片是完全复刻老师在班上如何教训孩子的，一字一句不漏的在上面呈现出来。最后他还在影片最后做一个急杀的效果。哦，他一上架，你知道他真的很厉害。他做这个影片是所谓的一个动画影片，所以他一上架马上一个小时之内就有300多人观看，而且那个订阅数咚咚咚咚咚一直上升，他很兴奋。然后他还发到他自己的班上群组说这个是伟大创作。我们知道他这个影片真的不合适，需要下架，因为完全是不尊重老师，有点轻蔑轻看老师的权柄，然后太过于开别人玩笑。那我们又不想要扼杀他这个创造力，就是这种对影片这种创造力。所以我爸爸就跟他说，对，儿子你真的很有那个市场敏锐度，你看你做好这个影片马上就得到很多关注，然后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要跟你说这个影片不合适，请你下架。这个影片在开别人玩笑，而且是对别人不尊重，特别是你也对老师不尊重这样子。那儿子当然就非常的有情绪啊，他说这个是假的，没有人知道名字，然后这个东西是假的，最后急杀也是假的，谁会相信。对，那我们还是非常温柔坚定的说这个影片不合适，请你下架。那孩子他不说话，然后挣扎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等这样子，他就在我们面前把那电脑打开来，然后删除他制作的影片，然后下架。对，他没有大吼大叫，他也没有甩门反抗这样子。然后爸爸只是跟他说，如果明天你到学校去，同学问你，哎，影片呢？怎么不见了？你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就说，我爸爸说不合适，要下架，这样就好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陪伴孩子的过程，让他知道他需要为他自己不想做，而且是不正确的事情负责任。然后要帮助孩子陪伴他去选择做对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今天透过琪琪姐妹的分享，我想我们都再次被提醒，教养它从来就不是一场要求孩子改变的过程，而是一段父母先愿意改变自己的旅程。当我愿意为自己的急躁道歉，愿意在原则上面坚定，在关系上面柔软，这个时候孩子就不只是被管教，而是在学习一种生命的态度哦。晨曦祝福好朋友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在生活里面慢慢活出我们想要教给孩子的样子哦。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